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5月25号报平安的直播视频。今天有六个问题向大家报告。由于我今天约了美国政府的官员一起吃早餐，所以呢8点钟，所以我必须在30分钟以内完成。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要在7点半啊向大家报平安的原因。今天有六个方面的问题向大家汇报。首先呢，让我对胡淑丽女士啊，不是，先向黄燕女士、潘石屹先生表示衷心的道歉。由于呢这个我真的没有认真看潘石屹先生处女潘啊，关于胡淑丽女关于黄燕女士的那篇微博的回文，所以我在昨天的平安直播视频当中呢，把这个人家潘石屹先生说的是到归委去这个见黄燕，在那门外等黄燕女士半小时，然后黄燕女士请潘石屹先生下去吃了饭，还炒了个肉菜，这是他唯一一次的见黄燕女士，结果我给说错了。啊，是吗？声音太小了。
对。
那我再来一下，换那个吧，那还是。
好的。
这个是刚才的是推友的介绍啊，我这是。
行。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刚才那个，咱重来啊。声音不好的退友反映声音不好，这个这是文贵5月25号报平安的直播视频。由于我第一次刚才采用了推友介绍的一个这个新的耳麦，刚才大家反映声音不好，所以又换回原来这个了。但是呢，确实是推友反映声音不好的呢，绝大多数都是可能是自己的这个麦克风的问题。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在台湾。头两天一直给我发声音，发说声音不好，声音不好。结果第三天他发现他的那个其中一个麦克风坏掉了，大概其他队友不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从头开始说吧。今天由于我约了美国政府的官员在8点钟吃早餐，所以呢，我必须得在这个半小时内完成今天的报平安直播视频。今天的报平安直播视频当中呢，主要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让我衷心的对潘石屹先生、黄燕女士衷心的道歉。由于我真的没有认真看潘石屹先生在这个所谓的回应顾文贵的推文当中说到的是他去归委见黄燕女士探讨规划的事情，他在外面等了半个小时，结果呢我把说成了黄燕女士去等潘石屹先生半个小时，我衷心的向你们道歉啊，这是我的错误。这就是说为什么文贵不能搞政治，我真的是不太注意细节，而且呢我这人只要是目标准确，我这人过程我不太在乎，这样人搞政治一定是灾难。但是呢我必须向潘石屹先生、黄燕女士表示衷心的道歉。那么同时呢，我这个我也想说的事情，这也是另外一个话题。北京有27000家开发商，如果说每个人都去归委去见黄燕女士，黄燕女士每天都接见，我估计黄燕女士早已经是累死了。而且27000家开发商想去见黄燕女士，那是几乎不可能的啊，那轮不着。而且我注意到了潘石屹先生说是一个朋友介绍，据我所知这位朋友是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因为那也是黄燕女士的领导。这个我曾经在2001年和2000年都是3次去归委，当时的这个归委的主任是谁呢？是我们的总书记胡锦涛的夫人刘永清女士。那个时候去归委啊，那个门啊得进3道岗，如果上楼几乎不可能，你只能到业务部门。能进归委的门的人就可以做一个地产开发商。一个所谓的前期开发部进那个门，大家都知道周围那两个胡同里边车永远是挺满的，那就是每天车上车下都是送礼的， 全北京城可以去看看，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子的。那么那个时候我去归位的时候是谁呢？是当时的北京一位副市长让我去的。有一次我在那等了3个半小时，见了当时的一位归委的副主任啊，后来是还有一位归委的办公室的人员，3个小时还给了我天大的面子。第二次去是北京的市长让我去的，而且还有中央的一位部级干部让我也等了2个多小时，在同一个会议室等的人跟我聊天告诉我他是中央的一位政治局委员让去的，也是等2-3个小时。所以说按照潘石屹先生这个说法，只等半个小时还请潘石屹先生吃饭，你的面子也够大了去了，还请给你弄了一盘肉。所有北京的开发商你可以去问问去，谁能享受如此之待遇？黄燕女士是觉得你长得好看，你写微博写得多，你买的那1200万的姜丝粉对他有影响，那时候还没有呢。所以说这个情况来看呢，那更加说明的问题，那你这个潘石屹先生你是绝对有后台的。另外一个关于潘石屹先生，我再次的呼吁，我看到了明镜和平先生一再呼吁，希望我们两个应该代表中国的开发商上一次明镜的直播项目，在明镜的电视当中我们应该好好的去这个探讨一些你说的和我说的问题。我强烈的呼吁潘石屹先生出具所有你的项目和我的项目啊，和我的项目咱们之间所有的批复手续，并且回答观众的问题。更重要的，我觉得我请再次的请求潘石屹先生起诉我，起诉我，起诉我，重要事说三遍。那么这个事情我暂说是再次向你们道歉，我这个理解错了。另外一个呢，我想再次说的回复啊，回复这个胡淑丽女士，胡淑丽女士，财新杂志刚刚报道的关于我和托尼布莱尔先生的关系，还有阿联酋所谓的认识，我想再次声明的事情，托尼布莱尔先生是最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他对中国非常非常非常之友好，为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的形象、国际关系做出过巨大的很多次的贡献，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能认识托尼布莱尔先生啊，已经十来年了，非常之荣幸，也在这学了很多东西。他是我的认识的国家元首，国际上有影响力的政治家之一啊之一。那么我跟他没有任何商务合同，我们都是认真的为这个国际关系中国和国际关系啊，在这个无私的做了很多的贡献。在这里呢，为征得托尼布莱尔先生同意，我不方便多说。但是胡淑丽女士又说到了，是我和阿联酋的认识是托尼布莱尔先生介绍，而且2015、2013，财新杂志造谣造到如此之程度啊，这个瞪着眼胡说八道如此之程度，把一个财新杂志，一个公众媒体的杂志，这个站成这个样子，实在只有我们国家这种体制，还有这个外国法制到中国就无法惩罚他，还有背后有后台盗国贼的支撑，这样造成一个怪物。我和阿联酋认识是10几年前，其中有2个原因，我儿子在英国读书长大，我儿子的同学其中就有阿联酋的皇室成员，而且我和阿联酋的国家主权基金的若干领导人在10多年前就认识，而且阿联酋驻华大使在2003、2002都是我朋友，也是皇室成员，而且这个中东3个国家以上的皇室都和我的家人和我本人都认识在13年、15年以上。这个财新杂志瞪着眼胡说八道，不但如此啊，把这个西方媒体报道托尼布莱尔先生的东西东架西接，弄到文贵身上，还有一个我们什么中阿基金30亿美元，阿中基金和中国这个开发行投资的是我促成的100亿美元，我们的中阿基金我只是一个其中的投资者，那只是我其中基金最小的之一，投资是120亿美元，总投资额未来募集资金不像私人，只封闭式基金是1000亿美元， 这个你所说的31美元，在我们基金里边连年费都不够，而且它只是我们投资的很小标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报道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的执行盗国人们的这个目的和想法，毁掉文贵在国际上的朋友圈和信息圈，然后毁掉我的经济来源。你继续试试看能不能做到啊！你继续试试，你看能不能做到。这个所有的胡淑丽女士，这个她的团伙啊，就是潘石屹，叫处男潘，处男潘，还有我们的小手啊，黄燕女士，以及海航和盗国人民的利益集团，你们共同的一次一次的执行的所谓盗国人民的政策和一贯的对我的这个打击执行的六条之一啊，对不起，你把那个窗子打开一下，太缺氧了啊，太闷了，开那边，这边声音太大，开那边，那边开那边 ，OK， 开那边窗子在那边，我让你开窗子，我们让你开灯 ，OK， 这听不懂中国话，这没办法。这个他们呢执行这样的政策，对我这个进行新的执行式的打击啊，这个是大家一看都明白了，非常好，穷途末路啊，也就这几招了嘛。我说你重复的使用，你们越使用越好啊，这样把我的朋友，把我的很多你们这个担心的事情，哎，再进看那边去，看那边小张，这边声音太大。这个所有这些执行和这些政策，最终啊毁坏的一定不是我光贵，是你们，因为你让我多了更多朋友。同时通过这个报道更加证明了一项，就是胡淑丽女士过去把我权力的猎手，最后变成了光贵确实是权力的猎物。不但如此，光贵从过去一个农民没文化草根啊，后来只有一个靠山，李友还有马建部长，那么现在逐渐证明啊，你过去所报道的我和令计划是朋友，周永康是朋友啊，郭伯雄是朋友，这些都是假的。现在发现我这人嘛，还跟这个酋长啊，这个王子啊，国际上具影响力的国际友人是朋友，一次一次打破了你过去的报道，从过去的叫什么全母啊，叫什么我也没搞明白，那些报道逐渐打你自己的脸。现在呢，你一步一步的把郭文贵通过丑化我啊，然后通过逐渐报道偏离事实，越来越靠近事实报道，把郭文贵的名声做大了。这一点我必须感谢胡淑丽女士，感谢财新杂志，请您继续写啊！而且我再次请求胡淑丽女士尽快来到美国告文贵，千万千万不能停啊！谢谢。那么这是我的关于第二个的回复。第三个呢？现在呢，我最近比较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面临着关于大家想知道鱿鱼爆料引发的三个方面，对我的这个每天吧24小时最近联络。第一个方面就是我的善良的老领导跟我正面沟通的，老领导人好心善，但是得到信息都是假的。那么我在跟他说是正面的合法的渠道啊，跟他正在沟通，是这样想占据很多很多的时间，而且呢，我也必须面对这个善良的心善的来自很多假信息的，实际上被盗国人们所利用的这老领导和我的沟通。那么我要真诚相待，绝对珍惜，不管他如何不知道真相，但我一定全力以赴跟这位老领导把事情做好，因为他是代表着正义啊，而且他是心地是很善良的，而且想把事是做好的啊，我也珍惜。同时呢，就关于我太太和我女儿这个能不能回去的问题呢，这个沟通是很重要的啊，没有强调说现在已经说了20天，不一定说一定20天回去，可以呢多待一段时间。我太太要治病，我太太现在脸上取的全是包。这个瘦的真的是我都无法想象，这个每天，因为他不看我推特，也不看我这个视频，所以我可以说两句。哎呀，他这实在是太糟了。我女儿这个抑郁症，一会儿高兴，一会儿这个沮丧，而且呢，前天晚上这个我一个朋友来看我，我女儿这个 第一次啊，这第一次这样的完整的听我女儿阐述了对事情的看法，我目瞪口呆。我女儿说：“爸爸，你要不让我和我妈回去，你不能代表我们做决定，剥夺了我和我妈妈这个和亲人欢聚、朋友欢聚和我们在国内的事业啊，你不能这个因为你让我和我妈妈这个远离了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和亲人和家人，你不能代表我们做这个决定。”然后呢，我太太呢就一再的说，一我们要向老领导呢这个承诺一定要兑现，否则以后对我还没孙子没孙女，对子孙无法交代，子孙无法交代。还有以后他没脸做人了，他觉得他就是个骗子啊。那么同时他觉得我现在呢做法太过极端啊，太过极端，他相当担心。所以说呢，这几天呢我压力反而非常之大，因为他没来过之前吧是思念，现在来了以后，他的这种惶恐担心还有这种身体状态和他对我的这个事情不全面了解，我也不想知道那么多，他也不懂得这政治啊、经济啊、还有自由啊、民主啊，他都听不懂。所以说这种困惑压力巨大巨大，基本上都是负能量，而且我每天还有很多商务上的会议，所以说呢哎，很难。晚上呢就唯一的两个小时睡觉时间，这个能我太太经常就是一天晚上几次炸醒啊，我在这边慢慢的看手机的时候眼花缭乱，她砰一下就醒了，砰一下就醒了，这种感觉真的是无法形容的啊，这个非常非常难受。但是这只能更加坚定我追求以法治国、国七条的决心，因为不能再让中国人有这么多的像我太太这样、像我女儿这样、像郭文贵这样事情发生，这个太糟糕了。真的是所有的推友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所有私人企业家们一定要记住，有一天郭文贵的事情就是你们的事情，郭文贵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一旦发生你们身上，你们很少人能想象这种痛苦和这种难以承受的东西。所以第一个方面呢，我现在是来自北京的，就是说官方的老领导的沟通来解决问题。第二个这个方面的呢，这个团队呢是来自于华盛顿的啊，北京的啊，这个现在呢昨天已经到达了华盛顿，这是通过官方啊所谓的中美这个习主席和川普总统达成的几个政治协议落实为由，想尽一切办法游说和做条件交换，将郭文贵遣送回国或遣送第三方，让文贵闭嘴。这个团的领导呢，人恶心黑，手段卑劣啊，这是第二个，我还得对付他们，所以我的律师团队、我的各方朋友、基金全力以赴都上，得对付他们啊。这个我们还得以合法手段，然后各方面了解对方出手，然后和美国各方联系，这是对付第二个方面的这个来自于中国国内的对我的这个打击的这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呢，就是说现在是以胡淑丽女士啊、潘石屹先生啊、潘处长啊、黄处长啊、还有海航、还有地产商其他领域、香港的建制派议员啊、还有这个我提到的那几个即将要爆发的几个领导，还有傅政华啊、傅卫华啊，这兄弟两个，还有这个来自于咱们的公检法各方面的力量。哇塞，这一下突然间，我这几天我觉得哇，来自于香港的黑道白道的威胁游说，来自于这个东莞的李友的黑道白道，来自于北大的各个领域法治、美国关系，来自于中国的熊光凯先生，这个熊光凯在美国过去那是大香人啊，大香饽饽，情报界、军界那号称中国老大呀，美国确实太多朋友了。那这个来自各方的游说啊，香港的这个黑白两道也是这样，我的朋友啊，这个不认识的、认识的都有，一系列的这个游说和恐吓，大家真的是无爱，我看都看不完，我听都听不完了。那么呢，这些人的下面呢，就是在美国呢，通过黑道所谓的收买这样那样的组织，对我威胁恐吓， 大家也看到了，从这个过去两三天，五毛换身份了，换马甲了。为什么呢？你看五毛最近不是把上级骂你了，你一看就是五毛。现在名字起得很高雅，照片绝大多数是女士的头像，然后呢，以一个非常温柔的这个角度啊，赞同的同时，然后把我再侮辱一遍，否认一遍。然后这个五毛的水军的力量是最近以来是前，这是我半年爆料以来最多的啊，就是在舆论上啊开始，然后胡淑丽女士全面报道，这个潘石屹先生这个微博回应，然后呢这个各海外的控制的媒体现在突然间翻转开始批评，从过去的怀疑没成功到现在说你没爆不爆料，郭文贵的事情叫做报平安事情，不叫爆料事情啊，这个质疑，用更多的质疑和否定来压制我的声音，然后骇客手段一而再的加，大家看到我们的手段，一个个一会儿害了，一会儿给你害了，然后我们的电脑也是害啊，这个各种手段全有了，也就是下三路啊，下三滥，黑道黑手段，第三路的领导是主要是盗国贼，他的利益集团采用了下三略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我。这是我说的第三大问题。第四个问题啊，现在是比较可怕的，全球发布会，全球发布会的这几天呢，这个影响可以说是真是超出我的想象啊，最近占领我精力巨大啊，占领巨大，除了对付这些在上面三个团之外，很夸张的就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全球发布会得到了多个国家和NGO 组织的支持和关注，现在上千家媒体，不是八百家媒体，现在已经是上千家媒体，特别是自媒体，各种的提供资料和各种的参与的要求啊，这个是前所未有啊，我这几天开会的时候真是前所未有，同时我们希望通过新型的科技啊能达到一个新的境界，那么同时我们需要多种语言，然后呢多种人参与，同时呢新的 presentation 新的传送方式，然后是海陆空，希望能打破中国这个长城的墙传输进去。在这个全球发布会这个问题上，现在就是有关的证据是我们最大的这个一关，就是只要你在美国的法律要求下你公开这个数据，这个要求是很严格的，不管是视频还是文件，涉及到了隐私，涉及到了这个银行信息，涉及了账户信息、身份信息、住址信息，非常之严肃。嗯，包括视频啊，大家关心的视频。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太复杂了。但是呢，非常兴奋，因为我强烈的一天一天的感觉到，全球发布会的时间和它的形式极为重要，极为重要。所以呢，我这个发自内心的。我想告诉所有想参与的人，你们提供的资料对我帮助太大了，你们的参与对我帮助太大了，你们对这次的期待啊给了我巨大的动力，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退伍老兵的同志们啊朋友们老前辈们，还有范雅的和易珠宝的，还有雷阳事件的、泸州事件的，包括杨改兰女士杀孩子那几个事情的细节，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啊，这个对我们帮助太大了。时间的问题，我们现在一是我们约了三个时间，一个是七月份，一个是八月份，一个是十一月份，而且我们这个十月份呢，就根据十九大会议决定后的前一周，因为我们有时候是十九大有十月份的前一周、前两周，就在它的前一周我们会公布，我们也有可能全球发布会搞两次。但是我们目前是，如果搞一次的话，就搞在十九大前一周；如果搞两次的话，八月份一次，这个十九大前一次。那么，所有想参与媒体的朋友，希望你们千万别再给我发这个更多信息。我们届时会公布所有全球发布会的标准、议题和大家参与的方式。到那时候，希望你们跟我们会议组联系，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同时，再一个我想说的事情。我们现在有一个重大决定啊，重大决定。6月16号和6月10号以前之间，决定在宁静火拍。 文贵爆料第三集，终于盼来了，半年后第三集也不容易。第一季的第三集，在这个明镜火拍节目当中，文贵将向所有的退友保证，将有新的爆料，而且这个爆料是有新的证据，不多，但很重要。现在对待文贵的爆料，我就不想再说别的了。全世界各国都组成了国政府组成了24小时的翻译和即时报告小组，它已经成为全世界200多个国家一个政治关注的事件。而且所有的爆料的结果，这个无疑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关注中国的一个话题。而且文贵所有爆过料涉及到的证据是没有一个人来否认的，还没有一个人拿出证据来说这个文贵爆料是假的，而且所有的爆料之这个爆料的真实性没受到挑战的同时，它的效果、它的实际作用和事实和影响力可以说是超过了很多很多人想象，但没有超过我的想象，没有超过我的预想。在国内可以说达到国，包括港澳台，不论是官方还是穷人还是要饭的还是我们这些草根，无不欢呼雀跃。他已经哑然成为2017年，已经真实的成为2017年最重要的有关中国的政治事件和最大的一个这个新闻，而且每时每秒都在发酵之中。那么这个事件导致的结果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我相信对我过期调的诉求是一定能达到的，会帮助的过期调的。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第五大条呢，核心就是6月16号、10号之间在宁静火拍，我希望所有的朋友们、推友们多多参与。我希望在那时多回答一些问题，就有关海航、其他的金融机构海外洗钱，包括有一些最重要的证据震撼世界的证据，我将公布。而且这个证据已经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有关认可的认证部门、鉴定部门的鉴定。所以说这是第五大问题。第六大问题我要向大家宣布的事情很可能在6月16号，我将有决定我终生命运的重大决定。因为我已经没有选择，卖盗国贼们想把我推向了另外一方。如果6月16号前有些事情无法落实，文贵只能把现在绑架了国家机器的盗国贼们这些人现在所作所为把我推向另外一方。到那时候国旗条将重新，我要修改，我将有重大的关乎我生死的重大决定即将公布。那么现在的盗国贼们，我能感受到他们给国家包括习主席带来的危险危机。我深信19大顺利召开，或者说召开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之小，因为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现在盗国贼们用的这一切切的卑劣手段都在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盗国贼要在19大实际控制19大，而且在19大以后还要控制19大，而且他们用了偷换概念控制了国家机器这种特殊的这种权利，在欺骗习主席、欺骗国家、欺骗人民，这个力量是不可小觑的，是不能忽视的。所以说我在6月16号的时候可能将做出重大决定，这个决定决定了我的生死和未来的去向，也决定了我爆料的最终的目的。我可能别无选择，我希望我能沿着郭七条往下走下去，这是我的人生。但是如果某些事情发生，我别无选择，我在6月16号左右会做出公布，这是第六条。衷心的感谢所有的推友对文贵的关注， 对文贵的关心和担心。还是那句话，一切都是刚刚开始。我现在呢，应推友的要求，在这给我，我要把小狗，我得给大家看看，嗯，看看看看，哎呦呦呦呦，一看就亲我呀，哎呦呦呦呦呦，斯诺先生，你太可爱了，哎呦，这两天可爱的简直不行了，体积巨大，体积巨大，跟我超好，就一样就是拉屎尿尿，就是到处在不同的地方拉屎尿尿。好，哎呦呦呦，哎呦，好，哎呦，你还咬我呀？不行，这样了啊！哎呀，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啊，时间到了，我要陪这个朋友跟那个政府官员开会吃饭去了。衷心的祝福所有的推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